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读以弗所书。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读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到九节。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好，这是以弗所书提到的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六章，我们读的时候是按照他的次序，我们基本上是一节一节的给弟兄姊妹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就是每一节按照原文的意思它是什么一个意思。那么以弗所书我们读完了，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拣选了我们这一批外邦人，很重要的。然后保罗就劝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的恩相称。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这是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但是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在整个以弗所书里面有六次提到什么呢？就提到，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说到一个奥秘的问题了。奥秘，那是属于神的奥秘。那我们能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呢？神有神的奥秘，我们能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把这几处的奥秘和弟兄姊妹交通。刚刚第一处的就是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预定的美意，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预定的问题了。神的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它是已经预定好了。第二处我们也要请读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一节到五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依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好，这里又是说到奥秘，这是说到福音的奥秘，第三节，尤其是这是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里原文没有福音两个字，就是要使我知道奥秘。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好了，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基督的奥秘。第一处是神旨意的奥秘，现在这里是说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是没有人叫人知道的，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里又有一个奥秘，又提到一个奥秘，也就是说到基督的奥秘啊，基督的奥秘。第三章的第三节是说到福音的奥秘，第四节是知道基督的奥秘，不过第三节那个福音两个字原文是没有的。那么第三章第九节啊，我们或者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好了，这里又有一个奥秘提到，这个奥秘的提到是说到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那跟神创造有关系了。那么这个奥秘呢，那就是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提到教会也是一个奥秘了啊，提到教会啊。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31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到32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了，这里又有一个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那也就是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那里说到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关系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也就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因为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出一块肋骨超神的，好不好？好，他是出于基督的，这里又是一个奥秘。然后请你再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9节读到20节，以弗所书第六章19节到20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被囚了，好好，就是没有自由了，是带锁链的使者。 十九节他是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大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就有福音的奥秘，有福音几个字了。这里有六处提到奥秘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读完以弗所书以后，我们要把以弗所书里面的说到的奥秘，然后弟兄姊妹要把它总结一下，要有一点交通。第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有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是奥秘，我们要知道他的旨意。那么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参考一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要读到二十七节。以弗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这个第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福音就是一个奥秘，或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读以弗所书也知道基督的奥秘，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是在古代，神的奥秘是隐藏的，没有向人打开的。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奥秘是能够坚固我们的心。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就是神的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这些奥秘要来坚固我们的心。这个奥秘是记载在先知的书上，指示万国的民，就是不完全是指示以色列人，是万国的民。因此我们在说到奥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奥秘是属于神的。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知道神的奥秘，这二十六节就讲，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神的奥秘在新约，神的奥秘就显出来了。那么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奥秘是关起来的，是封闭的。 我们这个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的申命记。29章，29节，就是最后一节，申命记的29章最后一节。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这一节圣经是在旧约，或者说是在摩西的时代，他说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就是摩西律法是明显的，是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也就是以色列人不要去明白神隐秘的事，神的奥秘你明白不了的。神现在就是把律法给你，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说你把律法守好就行了，好，你把摩西律法记好背好守好 就行了。至于神的奥秘隐秘的事，是属永远是属耶和华的，不会向我们打开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48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节，以旧约的以赛亚书48章的第6节，以赛亚书，
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
好了，或者我们再把第7节和第8节读一读。
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
好了，这是在神对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话。那么第6节就说，从今以后，我将心事，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那么以赛亚先知的时代，那就不是申命记摩西的时代了。那么在这个时代，神就告诉以色列人，神要将心事，就是你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 所以神的隐秘事在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就有一个预言，神要把这些隐秘事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是没有告诉以色列人的，但是新到了新约的时代，神的隐秘事就被打开了啊。在以弗所书我们就知道啊，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我们还要读一点新约的圣经，请我们来读先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四节到五节。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保罗所知道的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那就是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没有叫人知道，在旧约。那么在新约，神就把这些旧约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都启示出来了，所以保罗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再请读一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再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二节。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好了，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好了，这个就是说到新约和旧约不同了。新约，神的灵，就是圣灵，将神的奥秘向基督徒显明了。旧约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好不好？旧约圣灵没有赐下来，所以人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在旧约，圣灵做不做工？圣灵做工，但是圣灵不是住在人的里面，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给了能力。所以圣灵降在人身上，给他人能力。人不听神的话，圣灵就可以离开这一个人，神就离开他。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王，以色列有一个王叫做扫罗，开始神的灵在他身上做工， 然后他不听神的话，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大卫的诗篇，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也说一句话，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好不好？旧约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比方降在先知的身上，先知能够传到神的话，但是圣灵不是长期住在人的身上。那么到新约就不同了，我们知道新约圣灵是住在基督徒的里面，而且不离开了啊，因此圣灵就能把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所以保罗他为什么他能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他能够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刚刚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这次说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圣灵渗透万事，弟兄姊妹，万事就是一切的事。圣灵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这里有聚会啊，知道，好不好？圣灵知不知道哪一些人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圣灵知道。圣灵知不知道你想要明白圣经啊？圣灵知道。所以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把神的奥秘向你启示出来。好，这个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要读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了，这里保罗就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的一件事情，圣灵就把神的事情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十八节，圣灵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也说过，主耶稣那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眼睛有两个，一个是外面的眼睛，一个是里面的眼睛。今天我们读圣经是用外面的眼睛，当圣灵一启示的时候，你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了，你就明白了。所以里面的眼睛打开，那一定要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读圣经吧，读圣经是用我外面的眼睛啊，用我的思想啊。哦，比方我们现在星期三，刘立雄在带领大家读这个圣经目录，好不好？旧约背目录，那是用外面的眼睛 好不好？啊，用你的思想来背。啊，旧约要分，一共39卷，那么39卷要分成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过了，然后就有历史书，然后又有诗歌，然后又有先知书，好了。那么它的次序是怎么样？那就背好不好？这个用什么呀？用外面的眼睛，好不好？我们除了用外面的眼睛，你还要用里面的眼睛哦。所以这个里面的眼睛，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新约圣灵来了，圣灵就把神的奥秘向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不能像旧约的人，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的奥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那是神的奥秘。新约不同的，今天在新约是恩典时代，基督徒不能说我不明白神的奥秘。今天新约时代绝对不能够把生命记的第29章的29节拿来告诉弟兄姊妹，那是神的奥秘，你是不知道的，好不好？只有明显的是属于我们。那么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课程叫做预定论，现在神学院里面还在教这个课程，叫做预定论。预定论这一门课程是谁开始的呢？那是加尔文，好不好？16世纪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出来改教以后，比马丁路德晚一点的，大概小十几岁吧，有一个人叫做加尔文。加尔文对于救恩这一方面，他就有个叫预定论。他的预定论是怎么讲呢？就说神预定，神预定的事情在救恩上面，那是一个奥秘，谁都不知道。你说你今天是基督徒，神有没有救你？神没有，有没有拣选你？你弄得清楚吗？那个叫奥秘。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他就把生命记29章29节拿出来了。现在的归正神学，好不好？现在的归正神学就是讲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讲的得救是怎么讲的呢？就说你今天你到教会来聚会，到底神有没有拣选你，有没有拯救你，那是奥秘。你弄不弄得清楚？如果你弄不清楚，你天天跑来聚会都没有用，因为神根本就不拣选你，你根本就没有不要你，你就没有得救，因为这叫奥秘。所以他这个牧师就要讲了，你要弄清楚啊，你到底神有没有拣选你，没有拣选你，你来了都没有用处。这个说法就是把生命记的第29章的29节拿出来，就是奥秘事实永远属于神的，那是神的奥秘。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听见了他们这个说法，特别是老弟兄老姊妹，就说我已经信主了几十年了，到底神拣选我没有拣选我还是个奥秘，我还弄不清楚啊，那怎么办？好了，那如果有一天我见神的面就说，神说我根本就没有拣选你，那我怎么办？弟兄姊妹，这个预定论在救恩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他在神学院教的这个预定论，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怎么告诉我们，圣灵渗透万事，好不好？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今天在新约，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不明白神福音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旧约你可以说你不明白，因为旧约圣灵还没有降在每个人的身上，没有赐给每个人。旧约圣灵只是在谁的身上工作呢？只是先知的身上工作，只是以色列的人的王身上来工作，比方大卫王的身上来工作，先知身上工作，没有说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工作，所以他们不明白。但是新约不同了，新约是恩典时代，神的儿子来了，许多旧约不明白的，今天在新约全部神的奥秘都启示出来。我们每个人知不知道你得救？当然知道，当然知道。那么罗马书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怎么样，你就得救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是神旨意的奥秘。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也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对不对？你只要信他啊，所以新约和旧约就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再把加尔文的预定论用在救恩的上面，那是错误的。今天圣灵把许多神的奥秘都向我们打开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也把他的旨意告诉人，神也把他的旨意告诉人，是照着神的旨意做的。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旧约以赛亚书三十八章一节到九节。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西西家他生病，先知就去告诉他说你要死了啊，这就告诉他，因为你必不能活了，那这是神的旨意哦，好不好？就说你要死了。但是这个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苦了，他在神面前痛苦，他在神面前去祷告，然后神的旨意就改变了，好不好？本来他是要死了，因为他转变了，神就改变了，就让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神就给他多活15年，看到没有？也就是神的旨意，你只要悔改，你听神的话，神的旨意能够改变。我们知道旧约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第3章讲生有死，死也有死，好不好？好像这就是规定好了。但是这个西西家生有死，死有死，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改变了，神能够改变。那么我们再看，你们记得有一卷书叫做约拿书，对不对？好，我们来读一读约拿书，旧约的约拿书，请我们来读第3章第1节读到第10节，约拿书第3章1节到10节。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被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好，这里给我们看见尼尼微是亚述这个帝国的首都，这个首都是在神的眼光来看，那是有罪的，那需要灭亡的， 四十天就要灭亡了。神就借着先知去传达神的话，但是他们都悔改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西西家在神的面前，他是犹大王，那个时候也是亚述帝国想来攻击他，打他，他很害怕，最后他在神面前悔改了，神又给他15年的时间，而且救他们脱离了亚述王的手。所以神的旨意在神会根据人愿不愿意悔改来对待人。所以在旧约摩西的律法，那都是神就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对待你，你如果听我的话就是怎么做，这是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这是旧约，神对人也有这一个，你只要愿意悔改，神借着先知把他的话告诉了你。比方西西家是谁把话告诉他？先知以赛亚。尼尼微这个城，大城啊，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谁把话告诉他？月老，都是神。所以神借着先知把话告诉他们，他们愿意悔改，那就生有时，好不好？这个时间可以变的，好不好？你只要悔改。到新约，神的儿子来了，那就跟旧约就不同了，神借着主耶稣来做。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我们可以读一读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来读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好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就是向父祷告，祷告什么？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我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现在钉十字架流血是赦免人的罪，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父啊，你赶快把这些人让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好不好啊？让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新约的时代，恩典时代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恩典时代，在神，你只要是在神儿子里面，或者在基督里面，一切都不同了，好不好？一切都改变了。因此主耶稣来了，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再把加尔文的学说拿出来了，那是说到旧约，到新约神的奥秘是向我们打开了。因此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救恩的这个真理，我们也能够知道 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我们不但能够自己知道有没有得救，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扬给别人，让他知道你得没有得救。这就是我们要说到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就不同了。因此神的奥秘今天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打开。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读了以弗所书以后，我们就一定要知道神旨意的奥秘，这里面包括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圣经里都有。现在我们来读一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句话非常重要，请我们要记得，神有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这个我们下一次还要专门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信的是三一神，有父子灵。我们知道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父就是神，主就是指头耶稣。或者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或者先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二十三节，先读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等着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这里是说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是在圣灵里得到结果子的。这就和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里是说到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父，还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没有提到圣灵啊，我们信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三一神，不错的，有父子灵，他们都是神。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父，提到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那就是我们啊，这里是提到父，提到子。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到，我们这些人要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是提到教会来说的。那么这里，也就是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一说到神的奥秘是什么，是基督。那现在我们要说到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先读第三章，第四节开始读，哦，我们读到第十节，或者读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到十一节，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不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这里是说到基督的奥秘，你们念了第四节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第十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好不好？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啊，这两个我们都还要继续，下次我们还要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主要就是交通到这里，有几件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神的奥秘在旧约的时代是封闭的，倒是新月圣灵来了，神的奥秘就是把借着圣灵渗透万事，把神圣奥的事也渗透了，就能借着圣灵把神圣奥的事启示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绝对不能说神的奥秘是人不知道的，圣灵能够启示给我们。所以保罗 他能说他能够深知神的奥秘，他也能知道基督的奥秘，好不好？他也能知道福音的奥秘。在旧约的时代，这些都没有打开的。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封闭了，我们看不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神的奥秘今天向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好，所以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就要重点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两个方面，好不好？好，我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请讲。
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头。
以弗所书第三章。
对，刚才讲得很清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现在，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他这边用了一个神。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个神里的奥秘，是不是就包括刚才第五节里头讲的圣灵启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圣灵啊。
对对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启示的工作，就是第一章，好不好？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不好？
好。第二个问题啊，我突然想到那个沉默的四百年，就是旧约跟新约中间那个马加比家那个家族的革命。圣经里没有提到啊，是不是圣灵就不纪念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马加比的革命的这些事情，那就是受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反抗那个压迫他们的人，他们要起来革命。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是不是先知要他们来做的？是不是神命令先知去做的？因为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所以要等候到神的儿子的再来，好不好？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以色列人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那是根据摩西律法，好不好？要根据摩西律法啊，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做法，好不好？如果不符合摩西律法，没有神借着先知要他们去做，看来圣经就没有记载了，好不好？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读到那个传道书，讲到
第三章是吧？
不是昨天问的那个，是下面一点，就是，十一节开始，还是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他这个讲的终是指。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就是你要凭人自己去是弄不清楚的，好不好？只有圣灵能把它渗透了，好不好？好不好？因为那是旧约，好不好？新约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圣灵就渗透万事了，连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活在恩典时代。今天有好多， 传道人或者神学院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神的奥秘，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到圣灵的启示里去，我们都能够知道，就是神有没有给你启示，你有没有看见，好不好？
好，蒋弟兄，我就问个问题啊。刚才我们看了圣经啊，讲到西西家的转变，然后神也改变他旨意，后来约拿书也看到，或者他圣经上说，或者神转意后悔，就不发烈怒了啊。然后就讲了很多啊，神的旨意的改变。我不赞成那个加尔文主义，但是加尔文主义它里面有这样一个声明，就是说他认为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他不为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按照人的意志而改变。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听上去好像蛮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
神的旨意不是根据人的来人的意思来改变，不是。但是人的能不能够改变神，人可以改变，人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改变，好不好？神是希望人悔改，如果你悔改了，神就转变了，好不好？那个神后悔两个字，原文不是后悔，原文是温和的意思，好不好？啊，不是神后悔了。所以神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在现在新约的时代，就是你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认识他，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那就符合神的旨意了，好不好？所以神的旨意，神是知道万事的，每一件事就是神是渗透万事，每一件事神都知道的，好不好？所以神给人预备的救恩，人你如果转变了，照着神的旨意转变了，神的旨意就会改变，也是神定好的，好不好？也是神定好的。
一个问题
啊，
就是为什么
啊，请讲。
咒诅亚蛮，咒诅以东，但是他要救你一位亚述国。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神为什么他咒诅以东和亚蛮，但是他要救尼尼微，救亚述，为什么？这样不同。
神要咒诅，一定这个人是这个人，这个国家是不悔改的，他不愿意悔改，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你以为是愿意悔改，好不好？好不好？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悔改，好不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